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我们讲了好久好久讲这个系列，今天最后一次，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幸亏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问题，所以保罗为了帮助他们写的这一卷书里面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真理。我想我们要先把这一章整个读过好吗？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第九到十二节一起读。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十三十四节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把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句话我们曾经在讲十三章的时候多次提到，很简单的话，可是涵盖得很完全。他说无论做什么，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我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我继续读。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出街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胡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不要让提摩太觉得害怕。这个提摩太可能比较胆小一点，他可能容易害怕的来，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曾经特别提醒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可是保罗在这里他照顾到这个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他吩咐教会不要让他觉得惧怕。你知道很多人年轻人初入职场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做传道人出入一个侍奉的合场，很容易被比较老资格的人老鸟轻看或者欺负。事实上这个好像是大家觉得是一种一般性，本来就正常的，就是有时候连在学校里面也会这样，一进去学长可能就会先欺负一下学弟学妹。我们可能觉得很正常，毕竟年轻人比较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让他们 历练历练，磨练磨练是好事。可是好像保罗有别的看法，保罗不是这样，在圣经里我看不见保罗对年轻一代的传道人用这种方式跟他讲话，就是常常要他说没有经验最好闭嘴，最好安静一点一点，最好学功课，说当面的让他受到矫正等等。保罗没有这样，他替年轻的提摩太说话，我相信他自己平常也是这样对待他们。你知道年轻人固然有不足之处，可是同时有许多的长处，你的经验、你的智慧、你的稳重可能是他们欠缺的，可是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你欠缺的，你并没有比他们强，所以不要轻看他们。有人这样讲，他说年轻的好处之一就是他不够有经验，所以不知道他可能无法做这一件事。对不起，有点绕口令，听懂我的意思吗？他说年轻人的好处之一就是他不够有经验，所以并不知道这一件事做不来，所以他就会尝试，所以他们常常能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年纪大的人可能会依据他的经验说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发明都是原来认为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不少是年轻人发明的。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他是曾经住在中国过的，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年轻人所知道的事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总是那些年轻人去尝试不可能的事，而且带出成就来。他说年轻人因为还不懂事，还很年轻，他们所知道的不够让他们很稳重，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总是年轻人去尝试那些不可能的，而且带出成果来。所以让年轻人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创意、他们的冲劲是一件好事。所以保罗没有轻看年轻的提摩太，保罗很留意提拔后进。他常常带着年轻的同工一道服侍，而且不是只替他提皮包，不是的，他让他们参与很重要的服侍。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也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还很年轻，有一次他被邀请到阳明山，我们常常办春令会秋令营的地方，就是岭头山庄那里有一个好像是耕耘会办的吧，一个传道人的聚会，有说200人在那里，多半都是传道人，请荣教士去做早上的讲员。有一天他带我去，而且叫我讲15分钟的话，那些都是传道人，多半都比我年长，当然我顺服我也讲。可是就是像这样，保罗我想他也是，他带着年轻人一道服侍，而且他不觉得那只是跟班的，当他写信的时候他把他们名字一起署名进去，其实是他写的，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建立的那个教会，现在他写信给他，他建立那个教会的时候提摩太常常在旁边，所以当他写信的时候他会把提摩太的名字写进去，说保罗跟兄弟提摩太写信给谁，把他一起放进去。我想这个也是神的做法。你记得当神要摩西告诉摩西谁要接续他成为百姓的领袖，神拣选约书亚的时候，神给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把你的尊荣分几分给他，他说你把你的尊荣分几分给他。摩西多年来服侍神的百姓，而且神借着他行出许多奇妙的事，当然他有在百姓面前很有威望，很有权柄，可是神吩咐摩西分几分尊荣给约书亚。我想摩西不是到最后快要交接的时候才这样做，他本来就一直这样做，你可以在前面的故事里面看见这些事。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我讲的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是一个主管，如果你在学校是一个老师，无论你做什么，我建议你想一想这个原则，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一般人的样子，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让他学一点功课，有的时候对他凶一点，或者有时候给他一些不容易做的事情等等，最好让他遇见磨练。如果合理的就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不要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像格里汉，那个布道家格里汉，他不是这样。他的同工说，这个人他拒绝用紧迫盯人的方式来刺激积极的团队精神。这是今天很多人做的事情，可是他拒绝这样做。他不用紧迫盯人的方式来刺激积极的团队精神。他敬重他那些同工，他那些同工都知道格里汉支持他们，而且看重他们，信任他们，这是他们能够跟他长久同工的原因。他有好几个同工，从格里汉刚刚崛起，还不是那么有名，还没有做那么大的工作的时候，开始跟他同工，到最后同工60年，这很了不起，对不对？而且一直忠心。那些人不是没有恩赐，可是他们跟着格里汉，大概不太有讲道的机会，因为他的布道的工作，当然格里汉布道团都是格里汉在做讲员，多半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同工叫做 Cliff Barrows， 就是跟着他60年。当初当他决定要成为他的同工的时候，他有一些挣扎，因为他自己有从年轻就追求卓越，也很有恩赐，有音乐的才能，也有讲道的才能。可是当他为这些事祷告的时候，后来他这样讲，主对他说，你跟这个人同工，至于讲道的机会我会给你。神应许，其实看起来不太有讲道的机会，可他不介意，他把那些他原来的东西放下来，全心全意的。可是这个跟格里汉的态度也有关系，他是一个这样支持同工的人。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是德国籍的教授，好像我们开始上他的课的第一天之前，学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免得我们出状况。就是那个老师一进来，我们要赶快，班长要喊起立，要赶快敬礼。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师德国籍的那个瘦瘦高高的老师，一旦站到台上，第一件事就是跟同学鞠一个躬，所以我们一定要比他早一点跟他鞠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德国人是这样，至少以前几百年前在德国有一个教授，他你根本来不及做我们班上做的事情，因为他在门口一走到门口就先向全班的同学鞠一个躬才走进来的，很像我在搭日本的新干线一样，那些小姐们都每经过一个车厢都要跟大家鞠躬，管他有没有人在看。可是那个德国教授也是这样，人家问他你干嘛，那些都是年轻的学生，一个青涩的一个不太像样，那些年轻的学生，他说不，我怎么知道里面不会有一些人将来很有成就，这是他的看法。事实上我们所以知道这个人的故事，因为他的学生里面确实有一个很有成就，就是马丁路德，那是马丁路德以前的教授。有一些年长的他们不一定这样想，我给你做一点比较。我有一次很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次我们办一个营会，那我们请了一位讲员，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他们教会的传道人。那当那天晚上那个讲员到的时候，因为那个我那个同工那个弟兄是他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我就请他负责做接待讲员的工作。那那天因为有一点下雨又有一点冷，那个讲员来的时候也有一些事情那个弟兄安排的不够完整，所以有一点把他带到这里，才发现他不应该是住在这里，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等等。那 当发生这些事的时候，那一位传道人，那位年长的弟兄，就当场就很温和的，可是当场就训斥了一下那个弟兄。我想他认为那是他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哈，就机会教育，告诉他说你哎，这个接待讲员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那个弟兄也觉得他这样得到帮助。可是好几年以后，我认识了荣教士，我看见荣教士对待我们的方式，我跟你承认，我比较喜欢荣教士对待年轻人的方式，我也学习这样的方式。他如果遇见一样的事，他一定不会这样做，他会表示都没有关系，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前面的那样一个传道人，他很机会教育教导你一些事，好像也很需要我们被教导。可是我讲到后面的这样的做法呢，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得到一个榜样，就是这个年长的你怎么对待他，他都不在意。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不会因为说他是一个讲员，你把他带到这里，后来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觉得好像那样是不好，是不方便。不，我认识的荣教授，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慢慢来，没有问题。他一定是这样说的。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话，谈一件事情，我们谈得眉飞色舞的，他安安静静听，点点头。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谈的那个话题，他可是比我们更专家。可是他完全不会表示说，哎，那个我知道了，他都不会这样讲。我几乎没有听过他这样讲。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也可以从年长的学到一些教训，可是当他活出一个样子来，你学到的榜样，我觉得那种东西是深刻在你里面，是更长久的。我相信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对年轻人他就是这样，他尊重他们，他的这些态度，我想将要在一些年轻的一代的生命里面所带出的影响，远比我们给他们一顿教训很可能深远的多。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个功课好吗？包括有时候你对待你的小孩，我不是说你从来不需要纠正你的小孩或者你的员工下属或者是等等，可是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提摩太，从圣经看来他是一个蛮温和的一个男士，也许有点腼腆，有点害羞的。来，他是在一个敬虔的环境中长大，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外婆他的母亲都是敬虔的妇人，所以他从小就在圣经的教导里面长大，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虽然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只是犹太人，有旧约的圣经，还不认识福音，很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的时候来到路斯的这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家庭得救了，提摩太也在那里得救了。过了几年，保罗第二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弟兄有长进，就把他 pick up， 就是邀他参加他的团队。后来他很多年跟随保罗，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可能跟他个性有关系，也许跟他的环境有关。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长大的过程有点调皮，我们很容易觉得那是不好的，好像觉得如果教会把孩子教得好，每一个孩子应该循规蹈矩的。可是只要你多读一点人的传记，你就知道到后来常常为主做出很好的工作的人，小时候可调皮了，才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很少，我不应该说很少，可是我觉得好像那种小时候不太循规蹈矩，后来却更多被主重用的人，比例比循规蹈矩的多一点。我这样讲不是反对循规蹈矩，当然不是。像提摩太，我想他是这样的家庭长大，所以有的时候这样的孩子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有时候遇见一些事会有一点胆怯，有一点畏缩，因为他从小被许多这样教导，这个不可以，应该这样，就很多的这样的规范，他也很乖。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好处，他长大以后被主用的机会很多，比较大。 可是有的时候也有缺点。我不敢说提摩太一定是这个原因，也许也包括他的个性，也许两个原因都有。无论怎么样，提摩太似乎比较胆怯一点，或者他不是那种很灵巧的样子。因为保罗可能不止一次派他去执行一个任务。哦，我很佩服保罗，他不是没有人可以用，可是他还是会派提摩太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看法，你一个公司要成功，你一定要会用那种有才干的人，对吧？可是保罗不是，在保罗的旁边的年轻的一代，比方像提多显然比提摩太能干多了，因为提多又是外邦人的环境长大的，从小并没有那么敬虔，那么多的规范，可是他也许更有创意，所以至少保罗，在圣经里面记载，保罗也曾经派提多去做事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记载提多没有达成任务的，他总是达成任务。可是保罗没有每一次都派提多去，他有时候派提摩太去，提摩太几乎没有一次达成任务，你知道吧？至少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可是保罗还是使用他。后来保罗在很后面的时候，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可能是他在罗马被关之后，为了福音被囚禁，后来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再一次探望以弗所的教会，把提摩太留在那里啊。所以当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显然提摩太人都在以弗所，而这个人很可能一直忠心在那边侍奉。他可能也不是那么灵巧，所以他并没有像别人等一下被主差派到这里，等一下到那里，他很可能就死守在以弗所，忠心的侍奉了许多年。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后来他也忠心的为主殉道。保罗想到他的时候，我猜保罗就会觉得更低伏，很想为他祷告，觉得很需要神的怜悯。你有没有的时候想到某一些人，你会有这种想法？可能保罗想到提摩太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注意到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平常保罗问难不是都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对不对？可是他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他加一个怜悯，特别需要怜悯这样一个提摩太。可是至终他也为主站住。所以我讲这些让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各种不同的人，你不要轻看自己。如果你像提多很好，你要小心一点，可是你如果像提摩太也很好，你要勇敢一点，像保罗鼓励他的一样我们也可以从保罗这样对待年轻的一代，或者对待一个不一定是最灵巧的人，学习宝贵的功课。在这卷书，就像保罗有一些书信，到了最末了，他会有一些提到一些人名，有一些问安等等我们今天除了提摩太以外，讲几个在这里提到的人。这里提到亚波罗，你如果还记得哥林多前书开头的时候保罗面对的第一个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党纷争，你记得吗？因为保罗先在哥林多教会建立了那个教会，后来亚波罗从保罗的同工得着帮助以后，他们把他送到哥林多，想说帮助保罗建立好的工作能够得着进一步的造就可是后来那个教会的人很属肉体，他们就开始彼此比较，有的人就开始觉得说保罗比较好，这个新来的传道人没有那么稳重，可是另外一些人说不一样，保罗讲的东西有时候很枯燥乏味，讲那么深，可是人家这个亚波罗把那个例证精彩多了，他一讲起来整个的会堂都好像火热起来，火点燃一样，所以就有一些人彼此就这样比较，这样纷争。另外一些人说你们都这个都不算什么，我去过耶路撒冷，彼得那是主耶稣拣选的使徒，那才真正的是 领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刚刚我讲的有一部分是我猜测的捏造的，可是也许真的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无论怎么样，保罗提到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分门结党，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就是彼得的，还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讲来讲去，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他说他们是属肉体的，这是这卷书一起头的问题。可是亚波罗从最后一章你看见亚波罗显然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人在以弗所，因为保罗是在以弗所写这卷书的，而且他在保罗的身边。你知道这样一个教会保罗建立的，当然那里有很多支持保罗的人，可是现在他在那边，亚波罗在那边服侍，多增加了一些支持他的人。你知道吗？有一些人遇见这些事他们会做什么？这里有一群我的粉丝，对不对？他可以想办法得找一些人。我侍奉主以来，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或者是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代职的同工都有可能，他们有时候觉得他们服侍过的人就是他的人就是他的人，他并不用整体神的国度来想他，就很容易搞小集团结党。通常参加这种小集团的人都觉得在那里得到造就，可是从来没有这种小集团会叫神整个神的事工得到祝福的，从来没有。可是亚波罗不是这样的人，对吗？你要记得哦，这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特别有口才，特别会讲道，而且有学问。他出自他的家乡，他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来的，那里是在当时的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的中心，后来的旧约的74译本就在那里翻译的。那他有那样的背景，自己也很杰出，可是他非常注意伦理，他没有在那边搞自己的小圈圈拉拢自己的人，他没有这样。你知道这个人曾经从保罗的同工得到造就，从百基拉跟亚基拉得到造就，有可能那个造就是指着帮助他认识更进一步认识圣灵的工作，被圣灵充满。我相信亚波罗敏感于心，从来没有忘记，所以他不会在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为了私己的利益做什么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崇高的美德，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像这样的人，晓得感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20世纪中叶的时候，神兴起许多特别被他所高抹的医治布道家，有许多都特别的有医病的恩赐。在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不需要煽动，也不需要讲那种非常煽动人的话语，或者是做一些特别的举动，他们不需要这样。他们就在聚会中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唱诗歌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得到医治。其中有一位，也许是其中最杰出的，是一个女医治布道家，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库尔曼，以林书房出版了她的传记。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过很糟糕的失败，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出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布道家的这样的才能，他也有一些服侍很有果效。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另外一个也非常有恩赐的布道家，那两个配合在一起很好，对不对？不过很抱歉，因为那个布道家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因为这样就彼此相恋，最后那个布道家为了他就离婚跟他在一起。他们应该有办了结婚，哇！可是这一件事当然引起当时那个地方轩然大波，所以原来邀请他去服侍的都不再邀请他，所以他就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跟这个他所爱的弟兄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个人，这个姊妹身上有神真实的呼召， 听起来也很有趣，他有这么大的失败，可是神在他的呼召还是没有改变，所以他最后他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呼召，他的先生也知道，所以后来他离开他，他并没有先离婚，他就是离开他，而这个先生并没有留他，他知道，他晓得这个女子身上有一个呼召，所以他跟他讲，他说如果你搭上这个火车离开，我祝福你，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听见我。那个弟兄的意思是他要成全他的这个再娶的妻子，让他被主使用。话是这么说，他的过去当然有一些人知道，他每到一个地方有人邀请，因为过了几年人家就会淡忘这些事，或者换远一点地方，因为美国那么大，所以 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人邀请，然后他一服侍起来就非常有能力，神赐福，很多人得到帮助，通常没有两三次聚会之后就会有人写一封黑函，或者直接的揭穿他过去的情况，然后所有的他原来的服侍就没有了。所以他只好再换一个地方，又是这样几次以后，他觉得没有希望，他一直觉得神还是呼召他，他当然已经不再犯过去的错，可是看起来没有希望有一个恢复。后来来到一个地方又是这样聚会充满了神的祝福。有一天当地的警长拿着一封信来找他，那封信是他原来那个先生不知道因为怎么样情况，好像一个可能是一个离婚的一个诉请书之类的，他只要签名就可以。那库门看见那个警长拿着信呢，他知道大概有又要被揭穿又完蛋，可是那个警长没有这样，那个警长拿给他，他说我了解这些事情，可是我也看见神正在赐福你的事工，你叫很多人得到祝福，他说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揭穿，你只要在这里签名，我替你办这一件事情，他暗中把这件事情办好，有点像当年的约瑟对待玛利亚的态度一样。所以那个事情就没有被揭穿，他继续在服侍。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神赐福给他的工作，他就站稳了，后来再有人提这些事的时候，就再也不会影响他的服侍。我要讲的是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从那以后他一直纪念那个警长给他的恩惠。虽然那个警长我想他是因为敬畏神而做这一件事，可是 Catherine Kuhlman 终其一生每一年到了那个警长的生日，他一定亲笔给他写生日卡。他到最后已经是全美国最知名的布道家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做。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态度，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对吗？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人，斯提凡。这不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提到那个殉道的斯提凡，是另外一个人。这个名字也是蛮普遍的名字，今天有不少人取这个名字，对不对？苹果的创办人就是这个名字。有的时候他们用简称 Steve， 可是就是 Stephen 就斯提凡。斯提凡显然是哥林多最早信主的人之一，因为保罗曾经提到，在前面曾经提到他在哥林多的时候，虽然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多半的时候可能是别人主持那个洗礼，他自己没有亲自去为人施洗。他说除了基利斯布一家人之外，我没有给别人施洗。然后他讲到说，哦，还有啦，如果还有的话也是斯提凡一家，我给他们施过洗，如果还有别人我也不记得了。他意思就是我不注意这个事情，洗礼不是最要紧的事。可是这个斯提凡是保罗最先带领信主的人之一，也保罗亲自给他们施洗的人。显然到这个时候 他有长进，已经成为哥林多教会的领袖之一。保罗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保罗提到他的时候，肯定他，称赞他，而且勉励教会的信徒跟同工顺服他，对吗？你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他勉励他们顺服他。我觉得这个很好。保罗是建立那个教会，但是他没有继续留在那里牧会，他交给别人，因为他是一个使徒，神给他别的托付，需要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他既然托付给他们之后，现在当他遇见哥林多教会一些状况，他再一次跟他们有接触，跟他们写信要勉励他们，或者亲自要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非常留意尊敬已经在当地服侍的那些领袖，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态度。我经常在外面各地的服侍， 各地有服侍，有的时候我遇见，有时候当地的牧师会跟我讲这一件事。有一些他们请来的外来的讲员，他们会在台上当场就损那个牧师一顿，啊，好像只为了凸显出他这个讲员很精彩的一个讲员这样。那不是好的事，那一定不是正确的态度，那是一个不注重伦理的人，事实上应该可以说没有基本的礼貌的人。即使他显出为人祷告，人家得医治，或者说个预言很灵验之类的，他们这样所做的功果是不会长存的。所以保罗不是这样，他留意如果有人已经在那里服侍，他就留意尊重他们。我们都应该注意这些事，对不对？我自己也学习注意这些事。比方如果我去一个主日学的班，或者是一个青少年的团契，我们常常都顺着跟那些孩子一样的口气来称呼那些老师或者辅导们，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而不会觉得说反正他是我的同工，我们不会这样。我很少在孩子的面前直呼那些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工，一些辅导同工的名字，我一定顺着孩子叫他们什么老师，或者叫他们什么姐什么，有时候他们年纪大也叫什么叔叔，像这样我们一定是这样做的。那不只是在称呼上，而是从心里面就应该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从保罗这些话语里面，你可以读到一些这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这些东西的，不要以为真理只是学习那些怎么追求啊，怎么服侍那些而已。这些对待人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那么你即使讲出再宝贵的道来，有的时候也会打折扣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再提这里的两个人，是一个家庭。保罗的书信好几次提到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个家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名字？你如果中文还好，已经有一点接近的音，如果是英文的话，那个字就更不好读了。两个名字有点接近，百基拉跟雅居拉。当年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来到雅盖亚，就是现在希腊的地方，进了哥林多的会堂。一起头他认识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家庭，这一对夫妻。那保罗跟他们同业，犹太人的拉比通常都被要求要有一门手艺，免得他们在教导人属灵的事的时候需要靠着别人养生，可能就会不公平不公道，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有的时候需要好像裁决百姓中间的一些问题，如果他们遇见信仰或者生活一些事情，他们需要帮他们做出判断，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道等等。犹太人他们希望这些人不会因为这个人多给我奉献，所以就站在他那边为他说话，所以他们最好有自己一门手艺能够自立自养。所以保罗他从年轻的时候，虽然他出自很好的家庭，可是他学了一门手艺是织帐篷的。那个时代我想他们在犹太人中间没有觉得哪一种行业是比较低贱的，我想没有。那无论怎么样， 当他到了哥林多，发现有另外一对夫妻也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也是支帐篷为业的，就是百基拉跟亚基拉。所以他们因为同业，所以平常周间的日子他们有时候会在一起，然后礼拜天就一起聚会，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同工。所以保罗是在哥林多才认识百基拉亚基拉一家，而且跟他们一起工作，也一起服侍。后来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显然百基拉亚基拉跟着他一起离开。保罗结束第二次宣教旅程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先经过了以弗所。你如果看地图你会知道那个是顺路的。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长留在那里，他只不过进去传了一点福音。后来我不知道是保罗有意这样做，还是百基拉亚基拉自己想这样做，或者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很自然这样做，他们留在那里。我想他们留在那里为后来又过了一两年，保罗真的来到以弗所，要在那里正式的建立教会宣教的时候百基拉跟亚居拉已经做了不少的先前的事情，打下一些根基我想对保罗后来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对夫妻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圣经没有太多提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可是显然他们对于保罗的事工有很大的帮助，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工，这样一个家庭。后来保罗建立了以弗所还有亚细亚的众教会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时期，好像百基拉跟亚居拉去了罗马，我不知道是因为跟他们生意有关系还是别的原因。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写罗马书有可能是在哥林多写的，那个时候百基拉亚居拉并不住在以弗所，而住在罗马，因为保罗问候他们，而且还提到他们家也有教会。但是可能后来他们还是比较多待在以弗所，因为到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显然亚基拉跟百基拉仍然是住在以弗所，所以他们一辈子比较多的时间在以弗所，对那个地方的教会有大的帮助。可是你会注意到从保罗提到他们的话，就是这两个人这个家庭，他们好像无论到哪里，无论是因为工作啦，或者家庭的因素，或者因为服侍，他们只要迁到一个地方，就会在那里有聚会，或者有一个福音的传扬。这个家庭就是像这样，教会有这种家庭很好，对不对？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自己认识一些像这样的家庭，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像这样的家庭。我自己在欧洲认识的好几个教会，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像这样有像这样的家庭而建立起来的。葡萄牙里斯本的第一个华人教会就是像这样建立起来的，卢森堡的第一个事实上到现在也是唯一的华人教会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在瑞士的工作是因为刘伯刘妈妈他们外交官被派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是这种人，标准的百基拉跟亚居拉，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招聚一些人或者是帮助已经有一个小工作帮助他们，或者就招聚一些人传福音给他们信主，而开始一个聚会。今天的瑞士的洛桑华人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稳定的教会很有意思的是，无论路加写使徒行传或者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只要提到这一对夫妇，除了一次例外以外，都把百基拉的名字写在前面。百基拉是妻子，百基拉是那个太太，都写百基拉和亚居拉，对吧？我们中文蛮忠实的照这样翻，有的英文圣经当年有一点点妇女歧视，所以他们像钦定本圣经所有这两个都把亚居拉写在前面的，可是原文不是这样。保罗除了一次以外，全部都是把百基拉写在前面。路加记载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可能这个妻子在属灵的事上是带头的， 就像我们那个刘伯刘妈妈也是，刘伯在旁边说阿们 yes 支持他，可是是因为刘伯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可是刘妈妈比较多有闲空就去做那些服侍的事情。很可能百吉拉雅居拉也是这样，做支帐篷有可能是雅居拉在做的吧。百吉拉也许孩子逐渐长大了，他比较有空闲，他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侍。有一次他听了一个传道人讲道，他回去就问他先生说你觉得怎么样，他先生说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百吉拉说我也觉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缺失，我听起来他好像还不够认识圣灵的工作。他先生说我听起来也是，他先生就是这样附和也同意他。然后百吉拉说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好不好，雅居拉说好啊，你比较辛苦啊，你就这样做。他们就邀请他来了，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跟他聊起来，就聊到属灵的事。后来那个传道人也很渴慕，他们就为他祷告，那个传道人就被圣灵充满。对不起，刚刚我讲的不是圣经的故事，是我编的，不过非常有可能发生在当时百吉拉跟雅居拉怎么样服侍亚波罗，就是这样服侍的，非常有可能。至少多年来有的时候我会看见有一些家庭他们就是这样服侍人的，也有的时候是服侍一个服侍主的人，而使他们得到这样的祝福。你知道在那个妇女没什么地位的时代，百吉拉的名字写在前面是很特别的。可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保罗并不像人家批评他说的一样，不，保罗显然赞许姊妹们只要是神兴起他们来有很好的服侍，保罗是赞许的。我自己很多年也是这样，我有时候我几乎每一届的学生如果他们是夫妻，我都会鼓励他们说如果你们的妻子是可以讲道的，你应该要鼓励他讲道，安排他讲道。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听我的，在我的学生里面有的人我很确定他们的妻子比先生讲道讲得好，如果他不用他的妻子是很可惜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很可惜的。当然我相信百吉拉一定不是很强势的妻子，先生什么都听他的，我想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家庭第一保罗一定不会赞同的，第二也不会有太好的见证，他们的服侍不会有那么美好的果效，所以他们做的何以该彼此顺服柔顺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他很积极的被神兴起来忠心的服侍，我们也可以这样。保罗在这卷书的末了说我亲笔问安，那表示前面的话很多话他不是亲笔写的啦。有的人觉得因为保罗眼睛不好，所以他很可能很多信都是口授的，可是他最后自己亲笔签个名表达问安。那保罗虽然在这卷书里面提到许多教会的问题，他也很详尽的充满了爱的也充满了智慧的在帮助他们，可是他自己没有迷失在处理这些问题或者辩证福音的真理的当中，他没有迷失在那里，他一直他生命里面的专注一直没有偏离，那个专注是爱主，那是最要紧的事。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专注在一些我们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上面，就会把爱丢在一边了，无论对主的爱对人的爱，可是保罗没有这样，他最后提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他当然不是在指责更多教会这样讲，而只是那么样被神的爱充满，他觉得怎么可以有人不爱主，他差不多意思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主必要来，这句话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好像很平凡就这样过去了，不知道你以前读哥林多前书有没有注意，可是这句话后来成为初代教会一直传流到今天的一个惯用词。你知道教会有一些惯用词他们到后来连翻成意思都不翻，就直接照那个音译，比方伊马内利，对吧？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跟人家解释什么是伊马内利，我刚刚今天开会还解释过，就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就是另外一个教会的术语。 对，显然是音译嘛，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赞美神的话。你知道教会还有一个直接到音译也常常需要说明的术语，就是阿们。阿们是希腊文，意思就是那是诚心的，是真实的意思。可是还有一个字你可能比较少听见，就是这里我们中文圣经就没有直接照音译，而是照意思翻译，就是主必要来。可是从初代教会开始，他们就有这样一个惯用词希腊文叫 Maranatha， 或者你把它分开读 Maranatha， 不过我们比较容易把它连起来 Maranatha。 Maranatha 也说他们这样翻，那就是主必要来。下一次你给人家写信，也许你可以用这个做鱼尾的助词。可是我要用一点时间，后面一点时间讲到这一章圣经另外两件事。一个就是一起头保罗提到，他说你们要有规律的，每一七日的头一日聚会的时候，要把你的收入抽出来留着。保罗这个头几节的嘱咐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十一奉献有关，那抽出来留着显然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要从他们的收入里面抽出来留着来奉献的钱。如果从旧约传承下来，大概是十一奉献就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注意到一件事，他总是伴随着他传福音会做一件事，就是眷顾穷人。特别是想到犹太中的穷人，因为那是他的本族，而且又是常常迫害他的，所以保罗就特别想到他们。我用的而且这个字眼，这也是保罗在这里在别的地方用的字眼，听起来有点奇怪。我说他会特别眷顾犹太中的穷人，一方面因为那是他的本族，保罗也是犹太人，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常常破坏他，也就是对他不好的人。保罗有一个特性，我相信越是对他不好的人，保罗就想办法越想对他们好。我也很多年前我学习这一件事，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我常常有这种情况，如果遇见有人得罪我或者亏负我，我没有遇见那么多了，可是如果真的遇见这样的情况，我就会心里对自己说，迟早有一天主叫你落在我手中。不过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有一天我要怎么报复，我的报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你会有需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对你好，我有机会对你好，那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报仇的方式了。也许你可以学习这样，迟早有一天神叫你落在我手中，好叫我可以好好对你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我对你好，就亏负我一下吧。开玩笑的。保罗在这里说七日头一日，其实他用了一个字眼，是后来演成英语的 sabbatical sabbath， 就是安息日这个字哈。可是那个字也有安息日的意思，也有一周的意思，就像英文的 week W-E-E-K 的意思。所以我想中文这样翻译是对的，七日的头一日，很可能当时的外邦的教会主要的聚会日子就是这个，这是安息日的第二天，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称七日的头一日叫做主日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的术语，记得了基督徒有时候跟别人讲，别人不一定知道那什么意思，你如果要用这个字眼最好说明一下，主日是指的礼拜天，是指的星期日其实十一奉献是旧约的律法，百姓把他们所得的，那个时代不是金钱，是牛羊生出来牛羊，或者是庄稼收割以后，他们把他们所得的分出十分之一献在圣殿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供应那些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借着这个得到供应，也就是说 神的定规就是应该每十家犹太人就可以支持一个侍奉的人，所以后来犹太人的会堂无论在哪里有会堂，只要有10个家庭在那个城镇里面，他们就会有一个会堂，只要有10个犹太人的家庭。那这个十分之一到了旧约将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3:10，你可以翻一下好吗？旧约最末了，马拉基书3:10，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旧约快结束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他们不要在这一方面有亏欠。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使神的家有粮，放到库中，有可能意思是放在圣殿里面啊。我想这里不只是给服侍的祭司利未人，也是供应有需要的人。教会后来建立了以后传承这些事，他们也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收入，他们会帮助那当时代的穷人。那个时候很多穷人，所以来聚会的很多穷人有时候连吃饭都无法温饱，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爱宴，我们一个礼拜才一次，而且主要不是因为大家没饭吃，可是在初代教会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他们在教会吃饭是很要紧的事情。主也在这里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有的人因此说到了新约时代不再有十分之一的律法，其实不然。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忘了是哪一节，大概第20节左右吧。主耶稣提到说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他们，马太福音23章，他说他们献上十分之一，很多东西都献上十分之一，可是更重要的爱神的事他们却忽略了。有没有公义爱怜悯信使爱神的事忽略？所以主的意思是说十分之一不是最要紧的，后面这个更要紧，对不对？但是后面接下来把主自讲，主并没有把那些会废掉，他说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这是指的公义怜悯信使这些事，对不对？那就是前面讲的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 OK， 所以这是主在新约时代讲。不过也有人认为那个是在福音书里面他针对犹太人才这样讲，也有可能。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今天应该不需要守十分之一可是我个人相信在新约时代无论什么事都比旧约是更好的，做的更多的，一向都是这样。可是我同意献十分之一不是律法所以不要觉得好像献十分之一好像是就是一种规定，一种律法，一种诫命，不要用那种态度想十分之一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他提到他有点困惑，他提到 有一个姊妹他不太有钱，然后而且他可能不够遵守十分之一。有一次他去请教一个传道人关于他的情况，那个传道人就告他要守十分之一，然后因为知道他没有钱，那传道人就给他钱让他可以守十分之一，免得得罪神。我对这个做法有一点点质疑，因为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按我们没有的要求我们，当然不是。你有你应该这样做，你没有你不需要人家借你钱，好像神在来说我就要收这个税，你没有税后来旁边的替他缴税，免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神才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把十分之一想成像这样的律法规条，当然不是。所以献十分之一不是律法，也不是信仰的代价，更不是聚会要缴钱，当然不是我想十分之一很重要的一个点是神借着这个要让人知道，让人记得我们的一切是神所赐的，所以你能够拿出十分之一来表示你的心没有那么被钱抓住。 OK， 其实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爱主的人都知道另外十分之九是谁的， 神的，难道你现在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就可以 乱花吗？你要学习让神带领我们，对不对？而且献上十分之一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为了别人能够放在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上面，不但或者是教会的事工，或者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律法要求人献十分之一，就像是我们不会规定人说要爱神，爱神不是用规定的，不是吗？那是一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人因为爱主，他自己甘愿献上，重点不在十分之一了，而是他就是觉得要献上为了主， OK， 他无论献多少我想都蒙神悦纳。就我所知道，一个爱神的人，他们常常会献的比十分之一更多的，只要有需要的时候。我自己在我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第一，我不要传奉献袋，免得我常常要说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不要奉献，我们就把它放在门口，你想要奉献都可以自由。有的人会担心说，那样会不会奉献变少一点？有的人会觉得说，可是我们传奉献至少提醒弟兄姊妹嘛，因为有的人很愿意奉献，只是会忘记。我还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说，让人看重这一线是到一个地步不会忘记是比较好的事。我希望他们这样。你知道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受洗的申请书里面有一些让大家填你什么时候得救啦，你是不是愿意弃绝偶像啊等等。我们最后有一项就是你愿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那是因为我们传承自我们的母会高志国喜安堂，他们的申请书就有这一项。我们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跟我的妻子谈一谈的话，提到这些事，我们都不是很喜欢这一段话，后来我们把它删掉了。所以现在已经很多年来，我们的受浸受洗的申请书没有这个条件。不是这个不重要，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发自内心会更好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讲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会更多的讲这些事。那另外一点，保罗在这里还有在别的地方都显出他注意一件事，不但在神面前行光明的事，在人面前要行光明的事。因为他收集这些钱捐项要去周济在犹太中的穷人，他很留意找几个大家信任的弟兄跟着他一起做这一件事，免得有一天有人回谤他说他吞了一些钱。保罗很注意这个。有的人说我在神面前是光明的，管他人家怎么说。可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不只是在神面前他是光明的，他说我们也留心在人面前也行事光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留意这个，即使你完全清洁，让人有机会回谤你，有可能也损害神的工作，对吗？所以平常注意这些是很好的，其实这是很要紧的。只要碰到钱的事，你都要留意这个。我有时候人家会很信任我，拿一张很大额的支票给我说要我随意使用，如果我把它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做一件事，去做一个 copy， 而且写下一些话，然后做一个复，就是影印一下，然后才把原来的东西给我们的财务同工。而且通常我给这个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在他们不止一个人在场的时候我给。我们没有财务同工会诬赖我什么事，可是我们都要尽量的在人面前也行光明的事。在这些方面比你所以为的还要更小心是没有错的。我自己亲自认识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清洁的，可是有一点松散，所以遇见这些事没有那么小心，后来惹出很大的麻烦，被人家告啊或者什么。我们要小心这些事，保罗很留意这些事，我们也尽量留意这些事。所以第一，我们向着政府，我们一定是尽量的守住他的法规，不会做一些不合法的事。第二，比方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弟兄姊妹，我们把它做得让人家可以信服。比方我们开奉献箱，不会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开奉献箱，处理钱财至少有两三个人在场处理， 我想我们都应该注意像这样的事。这段话另外一件事我很快就讲完了，就是保罗他这个时候很可能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尾端，他在亚细亚的以弗所，他写这一卷书，这个时候他在那里已经可能快要三年了，一共在那里三年。可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就在他服事的末期的时候经历一场大复兴，很奇妙的复兴，很多的人，大批的人涌向教会，归向基督，可是也因此遇见很大的反对。那保罗说他要留在那里，可是事实上后来他没有留太久，他就离开。他不像今天我们如果晓得行销的话，就觉得那是一个大好机会，多留一会儿。没有，保罗忠于他自己的职分，他是使徒，所以即使大复兴来到，他多留一会儿照顾一下那些情况以后，他还是把工作交给别人离开那里。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立刻离开。很有趣，保罗在这里这样讲话，他说我还要留在这里一会儿，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敞开来。然后后面他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他用的连接词很有趣，他用的 kai 这个希腊字，那个就是跟 and 就是连续的，就是而且这样的意思。理论上应该说可是反对的人很多，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对他来讲那是正常的，如果神做工总是仇敌也会做工。可是也很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要去做什么属灵征战，显然保罗也没有觉得其他宗教视为福音才能够更好的传扬，他没有这种想法。对保罗来讲，当神做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拦阻，他不需要先毁掉别人或者是批评别人，把别人拉下来福音才能够站上去，不需要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就是在那里，当人家迫害他的时候，有人替保罗说话，他说这个人在这里三年从来没有毁谤过我们的神明。那个是拜偶像的外邦人替他说话的。所以保罗传福音起来从来没有在那边看到偶像叫奉耶稣的名要捆绑马祖的势力啦，等一下要把哪一个佛教的团体拉下来啦，保罗显然没有这样。他就是传福音，那个就够力量了，那就是够了。我们常常讲这一件事，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这样，不需要去对立。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跟保罗一样称赞别的宗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比宗教更重要的是到主那里去，永恒的道路。那弟兄姊妹，你也不需要等到你那个批评基督的老板改变了才能够在办公室有所作为，或者那个反对基督的丈夫改变了你才能够使你的家有神的同在，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期待他们有改变，可是你一样可以在那里面活出基督来。你也不需要等到你处理好你孩子的问题才能够好好聚会追求主，不需要这样。虽然反对的人多，保罗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敞开。我想在亚细亚保罗经验这个并不是好像毫无原因的，我想不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十九章，你就知道保罗从一起头殷勤的辛劳的在那边栽种，到会堂里面，也到希腊人喜欢聚集的地方，他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谈起一个哲学的事情，他有那种背景可以谈，他把他谈进基督里面，他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他甚至租一个地方专门跟人家谈这些事情，来成为教会的外生的一个事工，来帮助人更多的进来，好带进教会里面。他多年做这些事，就在教会里面，他后来这样形容说他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甚至流泪的祷告，劝诫他们，把神的道传给他们。他觉得他传得够了，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有把握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灭亡，罪不在我，我尽了我的力量。 有的人很容易引用保罗这个话，其实他们根本还没有好好传神的道就引用这个话。保罗不是，他是很全备的传了神的道，所以他花了许多的日子耕种、栽种耕耘浇灌，后来神自己吹一口气带来这个复兴。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我们主粮给我们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家庭，也许是学校，也许是职场上，或者教会里面一个服事的岗位上，我们都要这样耕耘。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将要发现主会赐给你宽阔之地，就像一个宽大的门一样，你会发现圣灵做工会带来美好的果效。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大复兴，可是你总是会看见不一样。我讲的不是只有服事，包括你的职场、你的家庭、你所做的事，当然也包括你的服事，一定会的。会有一个日子是为着你预备的，只要你殷勤，而且你让敞开心，让神按他的方式做工。你读圣经，你知道神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工作，不要每一次都用人多或者钱多或者是什么样的场面来定义什么叫做神做的奇妙的工作。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有机会看见什么叫做神给我们一个宽阔之地，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宽大的门，而且是有功效的门，好吗？神赐福给大家。我们来唱另外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82首，也算是圣诞节的诗歌吧。颂赞诗选282首，讲到从旧约时代圣徒怎么样引颈盼望基督的来到。那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来到。